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看到你们的笑容，我就特别开心啊。好，感谢主，今天是蒙福的日子，阿们。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前几天所遇到的。那么呢，师母呢是最喜欢分享秘诀，啊，就是属灵的秘诀。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泄露天机，对吧？好，感谢主，那给我有一个渴望的、勇敢的、大胆的心来见证主哈。那么上周我去剪头发哈，那个发型师呢就听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曾经呢想去做这个风水大师啊，然后呢后来没做，知道什么原因吗？”他说呀，做这个职业会折寿，什么意思啊？就是短命啊，是不是 啊？因为这是泄露天机啊。我说啊，如果换作以前呢，那么我一定听了这些话呢，我还是有些怕怕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怎么样啊？就是一定会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呢，基督徒呢，不就是在讲这个天上的奥秘吗？对不对啊？那我会不会短命啊？啊！但是呢，现在随着我越来越认识啊，基督耶稣他的福音真理哈，那么我是在基督的爱里受保护的，除去我一切的惧怕；我是在基督的恩典里边，我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不单只没有定罪和审判，基督呢已经为我赎出了一切的咒诅，所以呢，在我这里怎么样啊？没有咒诅，在神那里呢，对我只有祝福，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是真正的蒙大福的女子，阿们。所以呢，魔鬼仇敌呢，休想再糊弄我，休想再怎么样啊，捆绑我，也休想再欺骗我，没门儿，门儿都没有，是不是？而且呢，神自己他太乐意要来泄露天机了，对不对？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谁呀？大家知道吗？阿们，就是主耶稣，还有他的福音真理，就是那个神拯救人的大好信息。所以呢，耶稣应许说，你不单只得生命，还要得怎么样啊？更丰盛。这好消息已经传了多少年呢？
2000多年，
值不值啊？
不值。
加上旧约的时间，五千年，起码3500年哈。好，那么到现在呢，几乎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阿们吧。所以呢，我绝不会因为传福音而短命的，是不是？相反，我会恩上加恩，我会利上加利，我会福上加福。我最大的盼望，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泄露天机的人，阿们吧，阿们。好，天哪，这个都没搞过来，太激动了。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啊，感恩系列哈，第一，那9个在哪里呢？那首先啊，我们啊来看一下哈，感谢主。那么在2023年呢，神给我们新圣福音教会的意向，师母的打开怎么样啊？得胜门系列的讲道，那么分析了腓拉铁非教会他得胜的原因哈。大家还记得主要是什么呀？大卫是的，主要呢是主耶稣基督拿着什么钥匙啊？大卫的钥匙为教会开了一个无人能关的门，对不对？那我已经在当中详细的去分享了一把钥匙，开门的钥匙，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呀？哎，对啦，非常重要的一个属天的秘诀就是什么呀？祷告。还有呢？我们看一下，没错，首先第一个是祷告祝福，是吧？那么祷告为什么能开门？还记不记得祷告为什么能开门？你知道祷告是打开天门哦，打开天门意味着什么呀？ 神的祝福就临到了，对不对？好，你的祷告是可以开门的，是开天门的，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神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大功，赎出我们一切的罪的咒诅，对不对呀？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成为义人，成为神的儿子。那么呢，是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了新的族类，对不对？不再有咒诅，然后呢，能够使亚伯拉罕的福就能够临到我们这些跟随他的脚中去相信的人。阿们吧。所以呢，怎么落实？就是宣告、祷告出神的应许祝福。而且呢，我们很多家人已经开始实践出来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已经在热切的为自己、为家人、为孩子怎么样啊，为工作哈、来祝福和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怎么样啊，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的里面，告诉大家，有两位祷告的勇士的妈妈信了主，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爸爸信了主，然后呢，有两位青少年信主，有两位儿童孩子信主，对不对？好多的青少年，他们的品格哈、学习都在提升，然后呢，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在修复和提升。有好几位的家人呢，我知道的哈，工作得到了翻转。那在教会的服事方面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服事上面也有了很多的突破，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知道祷告祝福厉害吗？
厉害，
厉害，大声一点啊！好，感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阿们。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祷告。好，稍等哈，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感谢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要向我们所有人说话，主啊，感谢你，你是那一位啊，真的是要把天门打开，要把祝福赐下来给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啊，真的是不如意的事情啊，主啊，真的是好像大环境小环境都不容易，都艰难，但是主啊，真的你却告诉我们机会之门在你那里。主啊，真的是你告诉我们，在众人啊都真的是在惊慌、在不安、在忧虑的时候，我们因着有你，主啊，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平安喜乐的生命，这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成就。所以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接下来今天你开通我们的耳，你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来聆听你的话语，就像那个撒摩尔一样。主啊，真的是在这里我们说，请说，仆人静听。哈利路亚，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没错，接下来呢，大家看到了没有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的一把大卫的钥匙是什么？敬拜。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敬拜呢，从狭义上来分呢，是叫分为两样，一个感恩，一个赞美。那么呢，这个在年初的时候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总论哈。那么在接下来啊，就是我会可能用3到4次的时间来去仔细的分享这一把了不起的钥匙，就是感恩。好，而且呢，一旦你明白并且掌握了，我们知道祷告使你怎么样啊，领受祝福，那么感恩呢，会使你领受祝福倍增的秘诀，就是如何使恩上加恩的祝福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大家期待吗？
期待。
阿们。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么今天呢是12月2023年的最后 一个月，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那么在分享感恩之前呢，我们不要把神的浩大宏恩呢当作是怎么样啊，理所当然的。我们也不要把别人对我们的付出呢也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让我们对身边的弟兄姊妹，对你的也许是你的家人啊，还有我们的同工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说声谢谢你，
谢谢你，
感恩有你，感恩有你，辛苦了。好，那今晚呢，我也呼吁大家哈，回到家里哈，对每一个家人，像你的配偶，像你的孩子，像你的父母亲，然后周一回去的时候呢，要跟你的同事、老板要说一声谢谢。好了吧，好不好？这个不难做吧？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感恩哈。好，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那九个在哪里呢？那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记住，一个孙子，有十个长大蒙恩的迎面而来，远远的在那等。
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好，19节，我们一起。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好，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最底下哈。那么关于最后那一节呢，我查了一下哈，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呢，它的意思就是它的译法就是你的信心治好了你。然后呢，新国际日本这个译本呢，啊，这是英文的哈，他说呢，你的信使你好了。那么KJV 哈，就是这个很经典的译本的哈，他说呢，就是你的信使你全人都得到了医治和保全。好，那我们经文读完了。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经文哈，是不是觉得很诧异？有没有觉得是不是不可思议啊？你真想去骂那个九个怎么样啊，忘恩负义的，没错。哇，他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竟然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来感谢耶稣，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呢，这个是什么人啊？他是外族人哈，不是犹太人哈。然后呢，这个外族人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他是啊，就是跟这个就是不是正统血统的。他们会跟犹太人呢或者外邦人呢这个混血的，这个叫做这个怎么撒玛利亚人，这个呢是被犹太人是看不起的，是称为狗的外邦人哈。好，那我想问一下，麻风病是什么病？大家知不知道？哇，是一种极高传染性极高的非常可怕的皮肤病哈，在当时来说哈，而且呢它传染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人人见到的时候呢怎么样啊，避而不及，是不是啊？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不是啊很什么呀，肯定就受咒诅了，对不对？所以呢严重的话呢，这个他们的神经系统啊到了最后影响到一个地步呢，怎么样就失去了知觉，怎么样啊，他们会怎么样，手指头就会怎么样掉下来了，这个 指头也掉下来，甚至耳朵也掉下来，他都不知道的，鼻子也掉下来了，所以呢他会身上开始很多地方呢就越来越多的地方就溃烂了。因此呢当时的犹太人呢非常的害怕麻风病哈，就是等于说什么呢，因为啊你犯罪，你受到了咒诅啊，上帝要惩罚你，不喜悦你，你得到了这个令人非常可怕的疾病啊。那我们看看，看到没有这幅图啊，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哈。所以呢在当时的摩西时代呢怎么样啊，神就会给他们关于啊麻风病处理的这样的一些的条例，那么帮助他们能够避免啊受到这当中的传染和伤害，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如果去看过利未记的时候呢就会知道，那么在13章和14章超过100多节的圣经呢是告诉百姓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麻风病人。那么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里啊，这个 PPT 上写的，我来读哈。然后呢他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疾病的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蒙着上唇，我相信就是捂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然后呢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所以呢在这里你可以想象，一个得了麻风病以后，他要被隔离，对不对？那隔离意味着什么呀？他要跟家人分开，就完全没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对不对？他要独居营外，那么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尊严可言。那大家看到没有？因为呢他远远的见到人，他就要说什么呀，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就是意思说我是个罪人啊，远离我，远离我，对不对？这很是不是很羞辱，是不是啊？所以的话呢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耶稣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用黄线哈，这个标出来的，大家留意一下哈。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观察一下耶稣，又观察一下那十个麻风病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哈。好，那么所以呢耶稣他进入一个村子，就是集中所有麻风病人被隔离起来的地方。那么不论是犹太人呢，还是撒玛利亚人，还是外邦人，其实他们啊，这个犹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你在病的当中的时候不都在一起吗？对不对？好，所以呢其实耶稣呢他是要去到耶路撒冷，我们刚才啊，读过了哈，他是不必要进入这个村子，对不对啊？啊，我们知道这个村子是隔离起来的啊，应该叫麻风村，对不对啊？那么他要去耶路撒冷，耶稣他是不必要经过或者绕过他，对不对啊？一般人都会这样，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特别讲到耶稣进入一个村子，也就是什么呀？耶稣他是故意的，怎么样？而且呢？他是有意要进去的，因为一般人敢不敢进去啊？啊，我想他们真的是远远的见到这个村子，马上就躲了，对不对啊？绕道而走了，是不是？不要说进去了，挨近一点都不敢啊，都害怕，对不对？所以呢，你会看到哈，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呢，见到耶稣来了，他们怎么反应？他们怎么样啊？迎面而来，对。然后呢为什么迎面而来啊？大家知不知道？很迫切，对不对？对，他呢还有呢，他们还远远的站着，高声的喊耶稣。为什么远远啊？远远啊，因为他们是不能够接触人群的，对不对啊？他们也就是说法律是规定他们不能够走进人群，对不对？所以他们远远的，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啊？高声喊耶稣，对不对？想一下为什么要高声？
怕耶稣，
哎，没错了，对呀、啊、他怕，因为他又不敢走得太近，对不对？他又不敢，他又怕耶稣听不见。为什么怕耶稣听不见？是不是生怕耶稣走着走着他就不走了，然后掉转头了，对不对？他害不害怕呀？
害怕
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哦、我们看到哈，同时他们远远的，他们既害怕耶稣走着走着不走了，同时呢他们又不敢太跑上前，因为怎么样啊，他们真的 说实在话，他这个时候仍然不敢来到耶稣的跟前，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何等怜悯的心肠，对不对？他是主动亲自故意决定去医治这怎么样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对不对？那耶稣怎么做呢？那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对比哈，啊，还记得马太福音呢？我们姊妹团契刚刚查完哈，一个麻风病人，他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完之后哈，那么啊，一个麻风病人呢，他就偷偷藏起来。大家为什么是他要偷偷藏起来？他能不能见人？如果人一见到他的话，怎么样啊？肯定逮住他要回去他的麻风村，对不对呀？啊，他偷偷藏起来，在耶稣下山后的途中啊，我们也许他可能偷偷的跟着耶稣上山，对不对？好啊，那在耶稣下山的途中，那么他在众人发现他之前，他要来一个什么呀？他要来一个突然袭击，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来到耶稣前面啊，就求耶稣来医治他。他是扑通跪到神的面前啊，耶稣面前，主啊，你若肯，你必能洁净我。耶稣说，我肯，你得洁净了吧。那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八节啊，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么啊，这个时候呢，他的大麻风呢就立刻就得洁净，离开了他。那我们看到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哈，得洁净是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罪得赦免啊！你再看哈，耶稣就是当他说你得洁净了，就是你的罪得赦免哈。那么谁有这个权柄呢？谁能够赦罪？当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啊：“你有这个权柄吗？啊，只有神才有啊！”耶稣说：“我就是神，对不对？所以呢，只有耶稣，只有神，他有权柄。所以呢，当耶稣说你得洁净了，就是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好，那我们回到来看一下这个十个大麻风这一次哈。那么呢，耶稣呢没有到这十个人面前来摸他们，对不对？耶稣呢是见他们远远站着，不敢走向前来。那么呢，耶稣就怜悯他们的软弱，对不对？然后呢，告诉他们什么呀？你们去，是不是？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么他们在聚的时候呢就得洁净了，也就说明这十个人对耶稣有没有信心？有没有？
有。
对啊，而且呢非常的有信心，一点也不比刚才我说的那个一个大麻风病人啊，就怎么样啊，跑上来让耶稣摸他的那个大麻风的信心小，对不对啊？有可能还更大呢，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怎么样啊，信而且顺服，是不是啊？是走在找祭司的路上才发现他们好了啊。然后呢，也就是说这个医治的神迹是发生在他们去的路上，而不是耶稣说话的当下。所以我问一下大家，他们信耶稣吗？
信
了，是不是啊？一个当中一个大麻风啊，就是说啊，一个大麻风病人他要看到自己是好了，然后呢他才敢出麻风村，对不对啊？然后呢经过人群，经过闹市，最终去到圣殿找到祭司，等祭司仔细查看过之后确认了才获得的宣告他自由。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这十个都信了耶稣，他们的耶稣的信心呢使他们在去的路上就好了，得洁净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他们在路上是何等的激动啊，对不对哈？走着走着，突然之间我全身都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继续看哈。好，那么这个十五到十八节，我先来读十五节，大家一起来读十五节好不好？十五到十七节啊，一起。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
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好，我们好，可以了啊，就先读到这里哈。那其中只有一个人怎么样啊？
感谢归荣耀于神。
嗯，对。那我们看到他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啊，就是啊，我们第十八节一起读吧，啊，把十八节一起读。好，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的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对哈，其中呢一个人呢，他连续这里有五个动作，一气呵成哈，怎么样？他回来，对不对？大声赞美神，然后呢，怎么样啊？来到耶稣的脚前，俯伏在地，感谢耶稣哈。那想象一下哈，师母很喜欢让大家想象哈，如果这是十个人的队伍，怎么样啊？一路高声赞美神，来到耶稣跟前，怎么样？俯伏敬拜，这是不是一个真是太壮观的一个太美妙的场面，对不对？啊，那我们想着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啊，但是呢，理想很丰满，但是呢，现实却怎么样？很骨感。哎，万万没有想到，只有一个人，而且呢，还不是犹太人哈，而且呢，是那个犹太人都看不起的外族人，怎么样啊？撒玛利亚人。哎，我们真的不禁会问呢，哎，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哎，为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哎，要是我呀，我会怎么样的？啊，怎么样啊？激动地扑到耶稣面前呢，五体投地的来感谢赞美他，因为麻风病真的是太痛苦了，对不对？啊，那想象一下，我们会带着恼怒、质问和审判，我们是不是会替耶稣不值？对不对？啊，而主耶稣他怎么反应啊？那我们看到这里哦，耶稣啊，我觉得应该是特意留在那里去等等他们回来的。他们从去了出了麻风村，然后要去到圣殿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对不对哈？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可能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已经可能很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呢，耶稣呢是特意的留在那里等他们回来的哦，对不对？而且呢，耶稣呢连续发问了三个问题，是不是啊？啊，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什么？哇，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三个问题是不是灵魂拷问呐？是不是？哎，耶稣在生气吗？他在质问吗？他在无奈吗？我想不是的。因为呢，耶稣他自己呢，他也教导我们要爱人，是吧？而且呢，要爱你的敌人，还要为你的敌人来祷告啊！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上啊，很痛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不晓得，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耶稣更多的是在感叹，是在难过，也是在惋惜，对不对？哎呀，那已经信了我的，得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对吧？那九个在哪里呢？啊，怎么不见人呢？啊，人啊，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我想要把更多更大的祝福来给你呀，听到了没有？耶稣他在呼唤你，也在呼唤我。那耶稣爱不爱那九个得了洁净但是没有回来感恩的大麻风啊？爱不爱？
爱，
是不是？他就像那个父亲在家门口天天巴望着他的小儿子回家一样。那这也表明啊，人要向神感恩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哈。你不要想着哇，你看这九个人真是忘恩负义啊，我才不会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哈，准确来说太难了啊，甚至说不可能。那你会问了，既然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救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感恩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问一下，你觉得这九个大麻风呢为什么不回来？大家想一想，会有什么原因？一个一个来哈啊，来哦，谢子，
可能认为神所做的是理所当然吧。
哦，为什么 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好，这个大家思考哈。好，赵健啊，你说。
他们存在着侥幸，觉得他们自己好了，或者说是他们感谢上帝，没有感谢耶稣，就是认神，不相信耶稣。
对。哎，但是我们看到他之前是信的，对不对呀？好啊，我们的潘弟兄，你说一下。
他们没有感恩的心。
没有感恩的心。
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哎，他们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还有没有其他人？你觉得？想象一下。啊，我们的胡弟兄哈。
他们可能不知道神在等他。
哦，对，这也是一个原因哦，是不是？好。好，最后一个名额，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差不多了，哎，小静，好。
我觉得他们是，觉得神已经救了他，这个已经是很好了，他们没有再所求了，所以就没有再回过。他不知道神还会再给他们更大的。
很好，很好，很棒哈！哎，我还看到一个举手的，来，凤华。最后一个啊，这已经够了，是不是够好了啊？不需要再来找耶稣了，对不对啊？好，感谢主啊，给我们刚才的所有的这个脑筋激荡的弟兄姊妹来给他们个掌声哈，非常棒。好，那我总结一下刚才大家所说的哈，就是第一个就像谢姊妹说的，哎呀，我是神的子民啊。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啊？我应该被医治哈，我配得医治，这是理所当然的呀，是不是啊？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呢想着，哎，我好了，好不容易好了，我该享受一下我的人生了，是不是啊？我被隔离这么久了，就像潘弟兄说的，我要去做一下我喜欢做的事情，对吧？我赶紧要去看看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亲，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有些人说，哎，我赶紧去吃个大餐吧，是不是啊？也有些像那个小静啊，还有我们的凤华姊妹说的，哎，够了呀，我不需要得洁净吗？是吧？我不需要其他的了，对不对？非常棒哈，这个我还没想到呢。好，其实呢，这是否也是在说我们的状况？大家想一下，你刚信了主了之后，有没有急着说像这个大麻风一样马上就回来感恩呢？也没有嘛，是不是啊？很多人就是，哎，有其他基督徒，你等了很久，把你捞回来了，对不对？哈，有这种状况，是不是？是的，我们在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好处，也许我们就走了，是吧？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给我的最好的一个闺蜜传福音哈，然后呢，她信主了，但是呢，她很少回来教会，偶尔也来一下哈，但是呢，后来呢，就不回来了。但是呢，每当有事情他搞不定的时候呢，他就一定找我，然后呢要我为他祷告。哎，但是事情解决了，哎，他又不见了，是吧？又不见人影了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有没有常常回来，回到神的殿中，回到教会来感谢神的恩典呢？大家想一下哈。然后呢，我们一面会说，哇，这世界好冰冷啊。我好孤独啊，但是呢，一面又宁愿怎么样啊，忍受的世界魔鬼仇敌的蹂躏和压榨，把神给忘了，对不对？而且呢，我还忘了神他怎么样啊，为你在地上能够怎么样啊，有平安喜乐，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在等你呢，对不对呀？那神的心意还要把更大的祝福来给你的，也许呢你还有其他的病，对不对啊？也许呢你的心思啊，你的心灵，你的思想，你的情绪，那个更大的问题，神说我要来帮你解决啊。就如那个回来的小儿子哈，父亲不单把袍子戒指给他戴上，什么意思啊？就是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和地位，还要为他怎么样啊，记不记得大摆宴席，对不对？一同来庆贺，一同来享受与父同在的快乐，对不对？但是你得了一样你就走了，太可惜了，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哈。所以呢， 这一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得到了耶稣对他的什么呀？亲自的一个肯定，一个夸赞。你的信怎么样啊？救了你。那么刚才我们读了不同的译本，你的信医治了你，你的信使你全人整个人都得到了医治和保全。所以呢，耶稣也正在对你说，孩子，你对我的信心使你不单只得到了我的救恩，而且呢，你要开启感恩的新生命之旅，能够使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身心灵，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要得到痊愈。阿们吧。所以你学会感恩，你的祝福会倍增，会恩上加恩，对不对？感谢主。好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样啊？凡事谢恩。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在各样的状况之下都要感恩，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这也是神的，也可以说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命令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必须得遵守嘛，对不对？啊，那但事实上呢，难不难呢？凡事谢恩。啊，不难吗？难不难？难的跟我举手一下。我也举手啊！所以恭喜啊，我们现在准备说不难呢、啊，感谢主啊！你可能已经很有一颗拥有感恩的心哈、啊，非常的感谢主，我们要向你学习哈、啊。所以呢，事实上很难，特别是在我们身体软弱、工作不顺利、家庭很多矛盾、各样的灵性低潮的时候，别说感恩了。怎么样啊？不抱怨就已经很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能回来主日敬拜主，我已经是给神很给神面子了，对不对？好，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要培养，要操练一颗感恩的心，要培养一个感恩的习惯。对，这都是应该的，对不对？不信的人呢，他们也非常的强调感恩的重要性，是吧？我们也有一首歌嘛，是吧？感恩天地，感恩父母，对不对？苦读使我们生病，感恩使我们怎么样健康，对不对？但是呢，先不要急着去操练感恩哈，光以满足道德律法的要求为目的啊，来去这个操练感恩呢，你是走不远的，反而呢会让你生出更多的抱怨和苦读。那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是恩典，对不对？我们刚才从那个故事当中啊，那个啊记载当中呢，我们看到感恩多么的不容易。那么我们要学会感恩，那么一定要首先我们今天重点哈，要来搞懂什么是恩典哈。恩典的源头是谁？神要我凡事感恩的依据是什么哈？那圣经不是说吗？恩典是白白的。那为什么这里耶稣执意要等我们回来感恩，好像耶稣缺乏我们感恩一样，好像他需要我们感恩一样，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好，那我们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看一下恩典是什么。好，第一点，恩典是什么呀？说实在话，到底什么是恩典？我想我们不是人人都能够很清楚，对不对？那么恩典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啊，恩典是一种怎么样啊？绝对的爱。那么这种绝对的爱呢，至少有四个特征哈，总结一下哈。第一是无条件的，第二是单向度的，第三是不求回报的，第四是没有对立面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哈，恩典是无条件的爱。那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可爱啊，那个人呢不可爱，咦，这一点可爱，那一点又不可爱。那人间的爱呢，也是有圈子有范围的哈，有你的这个宗教圈子哈，也有什么呀， 比如说你要有血缘关系哈，就不一样，对不对？还有朋友圈，对不对？嗯，那人间的爱呢，也是有选择和变化的。比方说恋爱、婚姻、家庭，爱着爱着就不爱了，是不是啊？啊，世界上呢，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个好像听起来是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啊，但是耶稣却说什么呀？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45哈，我们一起来读哈。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你看，这就是无条件的爱，这就叫做恩典。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啊，恩典是单向度的爱。那人间的爱呢，是单向的吗？双向的，对不对？我爱你，你就要爱我，是不是啊？然后呢，不然我就会恨你，是不是啊？甚至会杀你啊！情杀不就这样来了吗？对不对啊？现在那个电视剧上、小视频啊，经常刷到，对不对？好，在人间呢，爱也是成为了一种交换，一种情感的交换，甚至是怎么样物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等价的交换。但是呢，当我们还是罪人，甚至还是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当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种单向度的爱就叫做恩典。那我们知道，如今有不少的基督徒呢，认为神只爱那些爱他的人，对不对啊？你越是爱神啊，然后怎么样，就越蒙神的所爱。那这个听起来呢，好像也合情合理，对不对？啊，我就越去啊，越努力啊，去爱神了，神那就肯定越爱我了，对不对？好，但是呢，请听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啊，怎么样啊？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那些税吏，不也是这样子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只爱那些爱他的人。否则呢，就是将神等同于一个税吏了，对不对？所以呢，俗话说，以小人之心怎么样读君子之腹，我们是以罪人之心怎么样读神的之腹，对不对？后果是很可怕也很可悲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点哈，恩典是不求回报的爱。那么呢，在人间，即使父母对儿女的爱呢，也常常指望着将来要回报，对不对？我们不是经常听到这样说吗？这孩子恐怕是白养了，是不是啊？可见呢，这个父母养孩子呢，不能够白养，对不对？啊，我们经常哈，无论是啊，就是自己的父母也好，或者自己做了父母呢，我们生起气来的时候呢，啊。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怎么样啊？养大了啊，是不是啊？啊，这个啊，你这样子对我啊，就是哎，真的是，是不是啊？我们都会这样哈、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恩典是白白的，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有没有要求人回报？没有，是不是空气供给人要求人回报吗？那么太阳呢？啊，这个我照耀了，这个算是白照耀了，有没有啊？没有，是不是空气呢？会不会说，哎呀，我算是白白的给他呼吸了，对不对？不会的，是不是啊？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第四点，是没有对立面的爱，恩典就是没有对立面的爱。那么这个世界说有爱就有恨，对不对？爱憎分明，对不对？爱恨交加，对不对？这都是把爱和恨联系起来了，就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但恩典不是这样子的，恩典是绝对的爱，这个爱不是与爱相依，这个恨相依存的。这个爱呢，永远不会转化成恨，即便无辜的啊被恨被攻击被毁坏，就像耶稣无辜的被钉十字架，这份爱也不会变成恨，更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 好，那上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恩典的四个特征，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四个特征，第一是
无
条件的，
第二
是单向度的，第三是不求回报的，第四是没有对立面的。是的，换句话说，自己挣来的就不叫恩典，对不对？交换得来的，这都不叫恩典。哎，你配得的，你该得的，你赚得的，都不叫恩典。唯有不是你配得的，也不是你该得的，也不是你赚得的，你却得到了，这叫什么？恩典。那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啊三章啊还有八章这两节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
却
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所以下面这行啊很重要，恩典是什么呀？白白的，是不是啊？请记住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一说到恩典的时候，一定是白白的啊，不是白白的就绝不叫恩典。那么它是贯穿着基督信仰十字架福音的全过程。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恩典是白白的，它就没有办法来祝福你，甚至呢你会被它绊倒，你仍然呢就会想用自我自义的功德来换取神的恩典和爱，那么呢就说明你仍然是在律法之下，还在咒诅之下，那么你要汗流满面，你要痛苦不堪。但如果你认识到了这一点，恩典是白白的，已经为你做成的，你就欣然接受，然后呢你就可以满信心满满，就让你恩上加恩。那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你就会信心全无，与恩典擦肩而过啊！你说师母这么严重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第二点啊，我们刚才讲了恩典是什么，第二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那我们来看看神的恩典它是怎么样个奇异哈，它充满了自然，也来到了人间，就是我们常说的普遍恩典和什么呀，特殊恩典。对，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普遍恩典哈，就是恩典充满了大自然。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说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呀？歹人，对不对？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我们越琢磨这句话呢，我们就越看见上帝的恩典在大自然中什么样啊？无处不在，不仅是阳光和雨水哈，大地和空气，对不对？植物和动物都组成了怎么样啊？一条万物生生不息的精密的生物链，供应着怎么样啊人类啊众生，连麻雀它都养活，对不对？意思是说你们看一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呢尚且养活他们，何况你们人呢，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宇宙当中超级的智慧，超级的精密，都是以白白的恩典为目的的。那比如说地球上有 70% 的水，但是那是什么水啊？海水，对不对？能不能喝？
不能
喝。但是人需不需要水？谁做到了？上帝做到了，对不对？哈，那他让太阳怎么样啊？照在海面上，海面上就怎么样啊？形成了蒸汽，蒸汽被风一吹，吹到路上，是不是？雷一打，怎么样？雨就下来了。这些雨是什么呀？是淡水，对不对？就有怎么样啊？湖泊啊，河流跟地下水都是淡水，那么就供养着人啊，全地的生命，那这就是恩典。那大自然呢，就是上帝的大恩典。 那再举一个例子哈，那么大家都知道物理学的热胀冷缩的定理，是不是啊？很奇妙哈。当它的温度降到四度啊，零度以上四度的时候呢，怎么样啊？它就不缩了，对不对？不单止不缩，反而会膨胀。那么到零度结冰的时候呢，那个水的体积要比水的体积就更大，怎么样啊？但冰就飘到水面上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热胀冷缩的物理定律呢就被破坏了一下。那为什么会破坏呢？其实不是破坏，是改变了一下，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改变？就是为了恩典，就是为了向人类、向生命施恩典。因为水飘到这个冰飘到水面上呢，就会形成一个保温层，能够保护水下的生命。那你想想，如果水是一直冷缩下去，它的体积就会怎么样啊？越来越小啊，密度就越来越大。那么结成冰之后呢，冰它就会沉到水底，那么最后水都结成了冰。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水里的生命全部冻死啊，怎么样啊？最后人也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湿气没有了，对不对？云就没有了，水雨就没有了。所以的话呢，自然不是偶然，绝对不是偶然，是吧？自然中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恩典。人类呢，浑然不觉活在当中。那么人类的科学的研究呢，即使是知其然，也不能知其所以然，对不对？但凡有智慧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怎么样啊？感恩的心，对不对？但很可惜，很多人对大自然的恩典呢，就认为是什么呀？理所当然，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无感恩之心啊！真的吗？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罗马书1:20-21啊，请大家来读哈。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人那么容易忘恩吗？十个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神，是吧？因为人本来就没有感恩的心，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没有一个义人，在他的 DNA 里边就没有感恩的基因，对不对？好，那我们啊，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特殊恩典哈。好，那特殊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恩典来到了人间。那恩典不仅是在大自然中充满了恩典，还来到了人间。那么在人间，在人与人之间，在人类的世界里面，有没有恩典这回事？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无条件的爱？
有。
人类里边哦，人间里边哦，有没有单向度的爱？有没有不求回报的爱？
没有。
有没有阳光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爱？
没有。
在人间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说没有呢，因为本来就没有，对不对啊？说有是因为耶稣来了，阿们。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14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看到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呀？有恩典，有真理。从此呢，充满自然的那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进入到了人间。那么在人间，在人生当中，是不单不是没有爱，就是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不是白白的，都算不上恩典。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恩典是什么呀？ 是白白的，是你不配得的，对不对？但是我你却得到了，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带来了什么恩典，是怎么样啊带来恩典的。那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来宣告恩典，就像刚才他讲的那句话一样，就是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他是指着阳光，指着雨水，指着飞鸟，指着野花，指着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气息，来告诉我们我们都活在恩典之下，对不对？好，第二呢啊，耶稣也在教导哈，凡跟从他的人呢，你要活出恩典来，对不对呀？爱好人也要爱歹人，要恩待那些忘恩的，也要做恩待那些作恶的。耶稣还说，甚至连仇敌也要爱，这个是不是很颠覆我们的认知啊？然后呢，第三，耶稣接下来呢，他自己活出了恩典啊。那么，耶稣呢，在他世上短暂的一生，对不对啊？来诠释了什么叫做恩典。我们来看，他把阳光雨水的白白的恩典怎么样啊，有血有肉的活了出来。他把上帝充满自然的恩典化作了人的生命哈。那耶稣就是恩典的化身。那我们来看耶稣哈，被罪捆绑，他耶稣爱被罪捆绑的人，他怎么样啊，到人痛恨的税吏家做客，对不对？他赦免那个当场被抓的淫妇，他恩待那个鄙视的妓女，他叫瞎子看见，他叫哑巴说话，他叫瘫子行走，对不对？他叫大麻风得洁净，他释放那些被鬼附的人，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耶稣呢，我们看到啊，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他爱贫穷的人啊，这个不用多说，他也爱那些富有的人，对不对？好，耶稣爱朋友，拉撒路死了他流泪，是吧？他也爱敌人啊，求天父来赦免那些钉死他啊、鞭打他、羞辱他的人，对不对？那耶稣他也爱同胞，爱犹太人，他也爱外邦人啊。那么耶稣拯救撒玛利亚的女人，怜悯那个迦南妇人，那么也帮助这个百夫长哈。那么耶稣他爱亲人，也爱那些非亲非故的人，他说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了，对不对？那耶稣也爱那些献身给他的人啊，也会去爱那些怎么样啊，因软弱而否应他的人，是谁啊？彼得，对不对哈？那他依然爱彼得，对不对？这是何等这个广阔的深阔的爱，对不对？伤害他的人不会被伤害，击打他的人不会被他反击。常常有人怀疑，那在人间怎么可能有阳光和雨水一样无条件的爱呢？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耶稣的爱不就是阳光和雨水无条件的爱吗？不就是真的真的不求回报没有条件的爱吗？所以呢，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都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恩典状态，同不同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点，关于特殊恩典最重要的一点，耶稣赐下恩典。对，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哈。耶稣刚才说了，他不单只说出恩典，教导恩典，自己也活出恩典。那么关键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把恩典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凡到他这里来的呢，都能够享受他的恩典。那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哎，为什么耶稣非要舍命不可？他爱就爱我们了，对不对？无条件的白白的爱我们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非要舍命不可？为什么？因为在人间原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白白的，即使是日头照耀我们的，这一样是这一种恩典哈， 看起来是白白的，实际上日头它也是在燃烧自己，对不对？这就是造物主让他付出的代价。同样，耶稣为了让上帝的恩典能够白白的临到我们这些罪人，他付上了十字架流血的牺牲的代价，使本该受到刑罚怎么样受审判的我们得到了救赎。啊，那当然恩典的敌人啊不是罪。那么恩典的敌人不是罪，为什么呀？因为恩典一来了怎么样啊，罪就迎刃而解了，罪就得到赦免了。那么恩典的敌人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恩典的敌人是定罪啊，也就是抓住罪不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是律法，是不是？律法的功用就是定罪啊，所以呢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对不对？那可以这么说，阳光照好人也照歹羊，这种恩典律法同不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啊？因为律法它必须控告审判有罪的人，所以呢圣经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那么天父他要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我们刚才说了律法同不同意？不同意，是不是他简直就要怎么样啊，气炸了，对不对？但是天父爱我们，他执意要将恩典赐给我们，怎么办呢？首先他差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宣告恩典，来成全恩典，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这节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14:18，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进入了会堂，那么人们递给他以赛亚书，他刚好就是读到这一段。那我们知道这一段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说耶稣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4:18-19，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大家大声一点。
因为他有道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圣
灵的喜年。哇，我们知道什么叫喜年呢？大家知不知道喜年就是大赦，对吧？大赦之年，对不对？就是把有罪的释放，把欠债的免债，做监牢的出监牢，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都是平时的律法所不允许的。那么于是代表律法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们呢，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杀了这样十字架在这个法利赛人和宗教人士方面，他们就得到了实现他们所谓的律法的公义，但是在天父上帝那里呢，却完成了恩典的赐予，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昂贵的代价，成就了白白的恩典。恩典不是没有代价的，恩典是替我们付上了，是耶稣替我们付上了。所以呢，在罗马书3:23-24，好，我们一起来读非常好的经文，我们一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圣经的新约还是旧约都这么形容，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耶稣被定罪；为了释放我们得自由，耶稣被捆绑；为了医治我们的疾病，他受了鞭伤；为救活我们，耶稣被处死；为了我们称义，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恩典这么大，对不对？那么我们对恩典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恩典要怎么样来回应呢？首先第一我们来看那所以呢，天父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正确态度，第一是什么呀？不要辜负耶稣的代价。怎么才能不辜负耶稣的代价呢？ 那第二点，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来相信耶稣的恩典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是不是啊？那天父的命令是什么呀？大家经常说，哎呀，我们要遵行神啊，天父的命令啊。那我们很多时候一下子就想到是我的道德啊、行为啊这些哈。其实我们要知道天父的心意，他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上哈，一起。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我们看到不，这里不要像那个有钱的青年官哈问耶稣，他说我从小哎什么道德规范啊，什么上帝的律法我已经遵守了。他说夫子啊，我当做什么可以交换得到永生呢？是吧？那圣经天父在这里说什么呀？我们要做的是信，就是接受。耶稣已经得胜了，恩典已经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已经做到了。所以呢，要接受耶稣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要满怀盼望，满怀喜悦的来迎接耶稣的再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大家跟我一起说，我们要信，我们要接受耶稣的无条件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上帝的人，就像那一个得了救恩回来感恩耶稣的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我们要那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首先最大的感恩的行动和表现还不是献上感恩，而是要接受耶稣他白白的恩典，承认我是没有的，我需要，对不对？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廉价。正因为无价，不是用你自己怎么样有限的可怜的善行和努力来换取，唯有领受。所以呢，天父最想要的是我们不要辜负耶稣他用生命为你换来的那个最宝贵的，使你罪得赦免，白白称义，使你拥有全新的永远的生命的恩典。接受救恩，接受永生，这是你最大的感恩。阿们吧，跟我一起说，接受恩典，
接受恩典，
接受救恩，
接受永生，
这是你最大的感恩，这也是你最大的谦卑。同时我们看到那十个大麻风他们都信了，都得到洁净了，不是因为他们感恩，不是因为他们好，耶稣才拯救他们，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恩典是不是白白的啊？是不是这十个人啊，就是啊，他们回来感恩了耶稣才说你的信救了你啊？啊，他们之前是不是已经信了呀？是不是？不是因为他们好，是耶稣才拯救他们。恩典是白白的，是无条件的，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你得了新生命，神的心意，神的命令是什么呀？你要活出那个感恩的生命，就是要什么呢？你就要来与神建立关系，这是你新生命的起点。就如这一个回来，在耶稣脚前俯伏敬拜赞美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对不对？我们得了救恩，我们要不要回来啊？我们是不是要来回到耶稣面前，与耶稣建立那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但是你不回来，你能够建立得到吗？不行，是不是？所以呢，耶稣说，有了，我还要再加给他，我要使他整个人都痊愈。阿们吧。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今天耶稣恩典的本体 亲自来呼召你。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一起来读，大声的读出来，启示录21:6。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始，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亲爱的朋友，你口渴吗？来，你苦恼吗？来，你艰难吗？来，耶稣要将生命泉水白白的赐给你。好，这是耶稣他亲自的来召唤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是的，圣灵和心腹就是教会，他也在呼唤你，怎么样啊？来，对不对？来，然后呢，听见的人啊，就是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包括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来啊？也要来，对不对？感恩生命的开启和培养也是通过什么呀？白白的来，就是什么意思啊？不靠你自己，而是继续的支取神更多的恩典，使你恩上加恩，能够怎么样活出那个主耶稣所应许的，你不单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就像那个回来感恩的那一个大麻风一样。神说，你大大张口，我就必充满你。阿们。好，感谢主，让我们起立。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不容易感恩？这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回来感恩，难道只是说他们吗？其实不也是说我们吗？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来感恩啊？我们在说我们基督徒要献上感恩，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要做的，我们就是不要辜负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他已经做成，他已经给你了，我们来领受就是最大的感恩啊！我们也要开启我们的新生活，我们要来成就一个感恩的人生。感谢主，这都是主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不单只是现在，我们在每天，我们的每时每刻，我们要求主来让我们献上感恩。阿们。